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你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借助热线电话我们可以更直接的互动，也能够在主里面互相的支持，彼此的带导。那非常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呢，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精神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我素琴真的是盼望在这一方面，尤其是忧郁症、精神分裂症或者是焦虑症的有一些主内家人，你在这方面有一些难处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安徽的车弟兄在线上了，我们来接他的电话。喂，车弟兄你好吗？
喂，哎，你好老师。
是你是安徽的车弟兄吗？
是的，我是安徽的。
好，你好，车弟兄，今天廖医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哎，廖医生你好。
车弟兄你好。
你
好。
是车弟兄，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请说。
是这样子的，我，就是，因为上半年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妻子生二胎流产了，然后自己在南京做了个手术，膀胱里面做了个手术，
是，
然后那个强有那个有强迫症一下爆发了，就是对，就是大脑当中想到一个字，那个一定要把那个字写出来，那个缓解焦虑，或者是大脑就突然想到一个字，一个笔画。明明知道有一点或者有一横，但是就是不放心，就是怀疑，就一定要反复的要检查，
是，
要确认，反复的检查和确认，对，就是很痛苦的，就好像自己和自己打架一样，头脑当中啊，
是，所以你刚才说的是上半年家里有些事情，你说二胎怀孕流产了吗？
对，我妻子，
对，你
的
妻子坏了二胎，但是流产这件事情也带给你们一些冲击，再加上你自己在南京动了一个手术之后呢，就出现这个强迫症，然后呢，焦虑跟怀疑，对吗？
我以前也有的，但是以前通过一段时间自己调整，都能就是症状很减轻，就甚至没有，就是通过上半年这个事件。一下子把这个加重了，把这个强迫这个情绪加重了。以前我通过自己的调节都能走出来的。
以前你说你有这个病是什么时候啊？
我那个有病的时候，那个就很早了，我大概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了。上高中的这就是断断续续的，那时候有时候一般来说不是很严重，或者是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工作吧，不影响睡眠。那个时候，这一次的就是影响失眠，影响睡眠了。
所以
就是靠药物晚上才能睡得着。以前都是到晚上，以前都是能睡着的。就这一次搞睡觉的成问题了。
是，所以高中的时候就有轻微的强迫症，自己调整。然后没有吃药，对不对？
对，没有吃药。对，
好，那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
我就想问一下廖医生， 我现在吃的那个药物就是白天吃的叫帕罗西丁，
嗯，
晚上吃的叫那个劳巴，
嗯，
对，医生叫我那个，我现在是白天吃一粒，晚上吃一粒，我现在就是说我有这个强迫情绪的时候来的时候，我就有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底是把那个字写出来，还是不写出来，一直纠结这个事情。
嗯，
写出来的话也是杯水车薪啊，也就是暂时的缓解一下。
是。
但不写出来的话，就是好像也就是跟强迫对抗，一直在那个情绪里面，就是有时候我也祷告，我说主耶稣，我这时候该怎么办？求你给我旨意。
好，蔡弟兄，很高兴你告诉大家你的困难，你的情况。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强迫症，就是一个常见的精神病的一种。很多人在一生人当中都有一些时候，特别是青少年、高中读书学生的时候都比较多，也有一些成年人在后来遇到压力、焦虑，有一些情绪的问题的时候都有复发的情况。像切弟兄的情况就是差不多，就是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重重复复有一个字在脑里面出现，很想写出来，写出来之后就有一种放松，一种平安，好像焦虑一定要写出来，焦虑的感觉就减小，这一种奇怪的情况，所以很重要。刚才听到谢弟兄有看医生，因为这个病很需要就是有药物的治疗，另外配合有行为的治疗。我希望你的帮你的医生都有教你一些方法，就是尽量让这个行为一步一步的减小，尽量尝试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意志去减小这个情况。比方说如果一天有20次，下个月希望可以减小到10次，5次等等，就是一步一步让自己去努力去减小这些重重复复的行为。
对，
这不是一个容易面对医治根治的病，但是很多时候如果配合行为的改变、自己的努力、药物的帮助，另外我们应该都有一个常常的对我们的信仰里面怎么样依靠上帝，就是帮我们不要常常让这些焦虑、这些想法去让自己越想越紧张。就是一定要常常用一些方法，就是让自己不要忘记，就是什么事情、什么焦虑都是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不需要怎么焦虑减小这些想法。好像我们讲就是明天有什么事情、将来的情况怎么样，都不让这样写这些重担放在自己的身上。
对，
尽量就是让自己尽量减小这些焦虑。
对，这样讲，车弟兄，你能够理解吗？
我就是大概能明白。对，
我刚才听到你的药物是，如果是一片的话，有些时候是不太足够的，所以你应该让你的医生了解你的情况是不是有已经改善很多。吃药之后如果情况没有改善，药物的分量可能增加一点，病情有机会可以再改善进步多一些。
是
这样的。廖医生，医生那个南京脑科医院的那个心理科医生，精神科的医生，他当时让我就建议我这个帕罗西丁白天吃2粒的， 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感觉焦虑的情绪下降了一点，我就吃了一粒。因为我有时候吃两粒的话，我感觉副作用比较大，人有时候比较难受。我就减少白天减少了一粒了。
好，可以尝试不要一次吃两片，可以分开两个时间，有机会减小副作用的感觉。
嗯，
另外就是可以吃一片半，
对，
啊，不是两片，但是一片半。
也就是说，本来医生叫他吃两片，就是车弟兄可以尝试吃一片半，不是一下子减一片这样吗？廖医生是不是？
对对，
所以车弟兄，你可以先从小的分量开始减。
哦，好的好的，那廖医生的意思我明白了，那我明白了，
是，刚才廖医生讲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之外呢，他强调一个，就是说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难处，而且呢，我们信耶稣的人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苦难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交托仰望给神，把这个忧虑交托仰望给主。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六到第七节那里也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教导啊，对不对？对，就是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是在神的面前，神也顾念他们，所以我们的头发主耶稣他都数过了，所以我们的难处他应该更知道，所以能够把忧虑把重担交托给神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放松。
对，我们看见有很多朋友，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个问题，都有这个病，所以很重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有一定的，就是我们的心理里面有一定的焦虑，就是不必要的啊，过分的啊，不理性的焦虑，好像有很多朋友就是常常感觉手部很不清洁，所以常常
洗
手。
对，
有些人感觉就是有些东西排的不好，不按次序，就很不安，这个都是很不必要的焦虑。
对，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用圣经的教导，提醒自己，就是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想太多，不要焦虑太多。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
对，我们要不断的这样的去操练。送给你一节经文，诗篇94篇19节，那里诗人也很坦诚的讲到自己的那个心情吧。他说：“我心里多忧多疑，多很多的忧虑跟很多的疑惑，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所以呢，你也可以把你的感受告诉神，让神亲自安慰你，让神的喜乐能够充满在你的心中，好吗？
好的。
我们鼓励你这样去做哈。那也借助医生的药物，使你的疾病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这是安徽车弟兄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14分钟。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自己本身有这一方面的难处的听众朋友呢，你可以直接的打电话给我们。我们鼓励最好是自己本身亲自打电话来，直接的跟廖医生互动的话就比较清楚。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黑龙江魏姊妹的电话。喂，魏姊妹你好吗？
哎，欣荣你好。
你好你好，魏姊妹。
你好。
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
魏姊妹你好。
好。
是，魏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来，你有什么需要呢？
我就是那啥，就是我女儿，就是也是信主挺多年了，她也从小说信主到现在吧，她就是十三岁的时候， 他就是在盲校时候，他是个盲人，在盲校吃了点药着了，吃药着了以后吧，回来回家来就是始终是，身体不好，完了就是不能出屋，现在就是怕就是动物他也怕，人也怕，就是紧张，紧张、恐惧还忧虑，
嗯，
现在最近更严重了。
你刚才说你的女儿13岁的时候吃什么东西了？
吃豆角。
吃豆角啊？
啊。
哦，吃豆角之后，她就开始，有刚才你说的那个情况啊。
药着了，就吃药着了，药着了就是吐，吐完了以后，在学校老师给她喝了点绿豆水，完了就解过来了。解过来从哪那以后回来以后。他就他身体吧就不就是总很就是见着什么都害怕，
嗯，
总出门，他今年都36、35岁了，他都20多年了。
那个，所以你的意思说他吃豆角吃伤了，然后呢，从那以后见什么东西，比如说动物啊、人呐、啊，他都会害怕。
他不就是吃药了以后，他。那你要不让他爸爸说吧。
喂，
廖医生你好，我是的爸爸，
是
我姑娘吧？
嗯，
我姑娘在上盲校的时候
是，
你吃这个豆角没熟，要着以后吧，他这只能是个诱因。后来这个在学校，我们孩子内向。老师这个教学方法可能还有同学之间相处的不那么太融洽，他内心呢就比较孤独郁闷，在家这个吃豆角药了以后几天也没吃饭，身体虚弱，就这么逐渐的完了就病了以后，心情就不好，完了不愿意和人沟通，
嗯，
最后就是在家时间长了以后，他就是恐惧了，就谁都害怕，
是
总怕别人瞧不起他，就是歧视他，嗯
嗯，
现在不敢见人儿，嗯，
所以他那个时候是才13岁，现在已经35岁了，对不对？
对，现在已经35岁了。
那在这一段时间他都没有看过医生吗？
看过在一些大医院看过，那个专家就说他是恐惧症，
哦，
恐惧症开了点药回来吧，这孩子是高敏体质，吃的东西特别单一，体质他属于那个免疫好像功能低下似的，吃啥都有点过敏的那个症状似的，完了那药也没那么坚持吃，
哦，
这个病就始终就是没好。
是是，所以药医生给开的药没有一直吃下去。
对，他吃了几回吧，他感觉头痛，身体反应太大，完了他母亲也就是有点心疼了，就说那就别吃了，吃完以后这孩子有点就是承受不了，
嗯，
就这么的他就不吃，就这么多年这药始终就
停下，所以那个药就停下来了，对不对？
对，就停下了。
那就是从那个时候看了医生到现在都一直停药，没有吃药，
都没吃药，就简单的吧，吃点就是那个他是睡不着药，吃点这个像那个凝神灵啊什么的，就是中药在家副作用小一点，就是劲儿没那么大的能吃的，等那个劲儿再一大一点吃上以后他反应大就不吃了。
好，那今天廖医生在这里，那你们想问廖医生关于女儿的什么事情？因为你虽然讲了他的这个情况，那你是想问廖医生什么呢？
叫那个这个自己和廖医生说说吧，他那个心里边咋想的，是吧？
哦，现在就又要叫你的女儿跟廖医生直接说啊？
是。
好， 请问是
让他跟那医生说说吧，啥症状什么的。
好，他愿意听电话吗？
愿意。
我喂
喂，
啊啊，是王姐妹哈，啊，王姐妹
你好，
好啊，那你就直接的，
廖医生你好，
嗯，
你好王姐妹，
好，你直接的问廖医生好吗？
啊，我现在就是怕狗怕人，嗯，紧张，我现在就是有很多难题，就是上教会，嗯，上守望组，就是人家那个，反正这是灵里的问题，这人怎么整？
哎呀，
关于你
说吧，没事。
关于你的病，
就是现在就是上教会也紧张，现在就不行了，就是非常难受，脑子里头就忧虑。
嗯，
好，姊妹，我想问你有没有工作啊？有没有外出？有、
啊、我就搁家待着，搁屋蹲着。我忙着，我不能外出，就搁屋里待着。从哪13岁，我妈就给我锁到屋里锁着，一直锁到35。
哎呀，一直关在家里面，因为你是盲人是吗？
嗯，是的。
就因为13岁你有了这个问题之后，妈妈就把你关在家，关到现在。
13岁吧，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吧，我跟你说，开家长后不是说那啥，我也是压抑，我是开朗的性格，不是像他们说内向的，就是压抑。开家长会，老师开家长会说让父母去，父母也不去。完了呢，就是都找我，完我呢就是搁屯子刚那啥，刚就是搁屯子刚回来，我9岁，就10岁我回到家的。后来完了有亲戚说有个盲校，完就去了。完13岁吧，完了这不是我对父母不了解啊，根本不知道他们啥情况。我对我爷爷奶奶了解，这不是你完老师招呼我咋回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就和你说的，谁欺负我了，我也不敢吱声，老师提问也不敢吱声。
好的，
反正就是，嗯，完了开家长会说让去，他们不去，不去老师就算我。
好的，王子妹呀、啊，王子妹，这样好不好？让廖医生诊断一下你的情况，告诉你怎么做好吗？
好，王子妹，我想问你两个问题：你平常白天有什么事情做？另外就是晚上睡眠睡得好不好？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活，我都不知道了。我现在时间表都打乱了，我前年还知道点儿，现在就是不知道了。从哪就是这一年多了，他们来做工，就是说什么鬼撒旦乱七八糟的，整的我现在就是，像守望组那班长就说的，嗯呐，
好，
那个
王子妹，
你要不记得、不记得那些爱好，什么小说什么的，
王子妹，
完了说的，
王子妹，你能听到我讲话吗？你能听到我说哈，王子妹呀、
啊，
王子妹，王子妹，王子妹，你要听我讲哈，不然的话，我们的节目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你白天在做什么事情，你就告诉廖医生。还有一个就是你晚上睡得好不好？你现在先说晚上睡得好不好？
晚上睡得不好，2点1点多钟就醒了，醒了就不敢再睡了。
好的，
做噩梦，
好的，好，晚上睡得不好、那你白天做什么事情、白天你做什么事情？
白天呢，就现在不能念经，我一念经进不去，事儿忙校这些事儿啊，都搁这脑子里头反应，就整不进去。我现在就啥呢？给我妈上收拾，我害怕我弟弟他们吧。现在我弟弟脚崴了不来了，他们搁他们那个楼往往这不是也整个楼，现在我就给我妈这屋给客厅那家具啥的，就是挪床，我现在就收拾屋子叠衣服，我现在就干这些事情。
好，就是在白天在家里面干家务，对不对？
啊，对。
好好，
嗯。姊妹，我希望可以用几个方法帮助你，可以一步一步。可以容易一点，可以不需要怎么紧张，不需要怎么恐惧。首先要鼓励你，要多活动，多户外的活动，到外面多走走。
怕狗去不了啊，
你害怕狗去不了，
去不了，所以就找机会怎么样？
我这心脏就难受，就搁我这心里都忘了。
好，没事没事，王姐妹，
现在搁心里都忘了。
好的好的，没事，你听廖医生怎么说哈，
多一点，
你就一直听，不要说话，
好
吗？
首先需要多一点户外的活动，多走动，多运动，另外就是多一点有阳光的日子到外面，让阳光帮助你的身体制造多一点帮助睡眠，帮助这个生理 规律的这分泌，因为阳光是很重要的哈。虽然你看不到，但是身体也可以皮肤都需要阳光。有对我们的情绪、
就是、
睡眠都有帮助。
我跟你说，再说一下，就是我眼睛吧，就一晒阳光就疼，眼球疼，脑袋眼球疼。
嗯，好，那继续听吧。
好，第三就是万万可以有机会多一点社交活动。如果你太多人的地方你感觉不安焦虑，就找一些地方，就是可以万万让你多接触一些人哈，多一点谈话，让你的情绪你的感受可以多一点跟其他人去分享，万万让你不需要怕什么都怕什么都恐惧，好吗？所以多运动，多外出。
我不想跟他们说话呀，我不敢直接跟他们说呀，我就害怕刺儿，我害怕打
我。我想问一下王姐妹，你现在有没有吃药啊？
我现在吃凝神灵，吃那会喝藿香正气水，脑袋疼的时候吃镇痛片，我也吃啊。
你也吃药。好，医生刚才跟你讲的这几方面，你尽量的努力的去做，多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多晒晒太阳，多跟人来往，然后再加上吃药的话，一步一步相信就能够好起来。那这是黑龙江微姊妹她的女儿王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天天陪伴你，
与你一起哭，
与你一起笑，
与你一起感恩，
彼此代祷，
与你共同成长，见证生命的改变。
空中辅导邀请你透过电邮和短信分享你生命的改变，让你的见证激励更多的人。凡是被空中辅导所选用的见证，我们将会送你珍贵的礼物，请你赶快来分享吧，截止日期到11月底。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今天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河南的张弟兄又在线上了，喂，张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
是
你好，
是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张弟兄你好。
是，
你好，
请说。
我今天跟廖医生说说我的情况吧。
好。
我是怎么说呢？我的病大概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吧，我就是得的是强迫症，当时往精神病医院里去看，大夫说是强迫症。
是。
我吃药也吃了二十年了。
哦，是。
就是因为我一直喝酒，吸烟，哎呀，把家庭闹了都现在都分离了。闹了都分
是。
哦，闹了分离了，现在我一个人在家了，在家。我心里边也太忧虑吧，也太现在我也上班了，现在上班了，怎么说呢，有什么我让我感谢主啊，我现在也吃的药了，一直都吃的药，这个是帕洛西丁，
是
帕洛西西丁，吃的晚上睡不着觉，吃的那个曲唑酮跟那个氯氮平，
是。
哎呦，我太恐惧。我也明知道是很多余，我自己跟我是用我的理性来给我解释，但是我没法说。
是。所以现在就是家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你因为喝酒造成家庭破裂，但是你患这个病二十年，现在还在吃药当中，对不对？
啊，对对对。
好，那你想问廖医生，就是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可以直接的问廖医生。
我现在就是说，我觉得我吃的药，我的病情也控制不住呀。
你再说一次，你说你吃药的话，病情控制不住啊？
啊，对对对，病情控制不住，而且这个已经有一年多时间没有和大夫交流了，因为这一年多我的经济比较紧张嘛，
是
比较紧张。要紧张，我一直也没有去医院，就是一到医院发工资的时候，我到这个到医院前头有一个诊所，他那里边也卖精神药品，就买点药吃。按照我以前我爸爸妈妈在我身边的时候那个病情吃的药。
所以你想知道的是，就是有工资的时候才去吃买药吃，对你的病情是不是能够康复过来吗？
现在我也知道我这个病肯定是康复不了了，就是说，一直光是我这个病吃这个药，现在也控制不住。我现在吃的药是早上吃帕洛西丁吃两片，这个曲多酮刚那个跟那个冰无酸镁是清早吃两片，晚上睡觉吃两片，
是。
然后还有这个曲多酮是让睡觉的，每天晚上吃一片。我也不敢吃那么多，因为吃那么多恐怕我的钱，我的经济情况肯定支付不了。
是是是。
好，张先生，我想问你工作想办的能力情况理想吗？做得好吗？工作
吧，我干的比较轻松一点，干保安的。我干保安的就是经。上班无论是上班下班总是忐忑不安的，惴惴不安，心里老是害怕，因为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受过精神刺激，老师说我的大脑有毛病什么的。
所以你现在做保安的工作你能够应付对不对？
也可以吧。
好，
也可以。
好，另外江继兄，我想问你，现在还有喝酒吗？
现在我不喝酒了，现在不喝了，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大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一看见那女的，看见那漂亮的女的，立马就想起性，跟性格有关系。那心里边我现在什么强迫联想、强迫动作，什么全都有，整天那强迫动作把我弄得实在是太无奈了。
好，郑先生，想问你，睡眠的质数睡得好不好啊？
睡
得长吗？时间睡够吗？睡眠？
入睡可不好睡，我是晚上去睡觉的时候睡不着，一两个小时才能睡着。我前两个礼拜往精神病医院去找我叔叔，我叔叔一直在这精神病医院开一点那个氯氮平，和那个药比较镇静一点，睡觉稍好一点。结果我吃一点，发现整天白天很昏昏，大脑很昏昏沉沉的。
张先生，我想告诉你，就是氯氮平这一种药通常是用来抑制精神分裂症的。我希望将来你有没有这个病啊？
我没有精神分裂症啊。
嗯，但是你刚才讲，如果是氯氮平，就你就问清楚医生是不是，一定需要这一种药啊。如果是睡得不好，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也可以。
对，
我鼓励这样这种。刚才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病已经，有20年，很长时间。有些时候因为没有到医院，没有看医生配药，都没有吃药。我鼓励这样这种就尽量找办法，可以睡得好一点啊，可以做好一点运动啊，放松自己的情绪。啊，想教会的时候多一点跟弟兄姊妹交流，让自己的情绪培养好一点，对自己有信心，做的多一点运动，万万让自己的情绪好过来的时候，睡眠焦虑，另外就是重重复复的强迫的症状也可以减小一点。当然如果有机会看医生吃药的时候，这个病应该会更加控制的好一点。
对，
但是如果没有条件的话，就是保持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有多一点的运动可以让自己晚上睡得好一点，培养一个有规律的睡眠的时间让自己的脑部的功能可以稳定下来，你刚才讲的很多病症都可以减小一点。
对
啊，所以我鼓励张弟兄就是尝试这些生活一些健康的方法好吗？
是是，鼓励。
你刚才说这么多我都知道，因为怎么了，我以前也听过你讲过嘛，
是。但是张弟兄啊，你知道没有用，
就是，
你要做才可以，对不对？
是啊，
对啊，你只知道不做的话，还是对你的病情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处。而你不做的时候呢，你每一次问廖医生的话，也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就是希望你能够照着廖医生刚才所说的，能够去操练去做，我相信病情是可以慢慢康复过来。这是河南张弟兄的电话。
我的老公说我把家里收拾的不好，做饭做的不好，娃都瘦了，说的老远老远。
我感觉我已经很好了，对我丈夫我都跟他很温柔的说话，能跟他笑。可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人格分裂。
虽然他在家的时间长，但是带我们出去的机会少。一个人住居不容易，我能够体谅得到。我希望你在家里快乐。
我背着他查他那个通话记录，车里放了定位仪嘛，我就知道他去干嘛了。
你对他们的问题感同身受吗？10月31日到11月3日连续4天，空中辅导为你预备了邱清泰博士的《幸福婚姻特辑》，由邱清泰博士为我们剖析夫妻间矛盾的源头，梳理相处的问题，突破自己的盲点，建构幸福的婚姻。10月31日到11月3日，约定你。
是的，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记住，10月31号开始，一直到11月3号，我们为听众朋友预备的这个幸福婚姻特辑。但愿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内容能够帮到更多的夫妻，能够回归于圣经，建立我们的婚姻家庭。好，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四川的周姊妹在线上了，喂，周姊妹你好吗？
喂，哎，我在。
你好，是周姊妹吗？
对对对，是我。
是。
我一直在收听我刚刚。
好，周姊妹，我是节目主持人周师母，然后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周姊妹你好。
是周姊妹你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我是刚刚才听的。
哦，是有人介绍你打这个热线电话吗？
是在抑郁症的一个群里，交友群 QQ 的，然后有人说今天有这个电话是可以问医生的，然后我就 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打通嘛，是这样。
哦，太感恩了，你今天可以跟廖医生沟通，在这一方面有任何的疑问你可以直接的问廖医生。
我都从来没有问过医生，因为我都不相信说医生可以治好吗。我其实打这电话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像我现在心情蛮平静的，知道吧？
嗯，
因为我刚刚哭了一场，知道吧？
是。
然后因为我每次大哭以后啊，我就感觉爽一点。
嗯，
这个病就是我感觉我的情绪老是非常的起伏哈，大哭大笑，大吼大叫，感觉就是。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患的是什么病吗？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躁郁症吧，应该是有狂躁的那一方面。
嗯，
也有抑郁，就是情绪哈，一会儿就是在云里，一会儿又是在地狱啊，就那种感觉。
是。
然后我有时候尽量的让自己平静起啊，然后但是我感觉好像是脑袋里面什么筋坏了似的，这应该是一种病吧？我没有吃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是不是真的要吃药呢？吃药对这个病有没有帮助呢？
嗯
嗯，赵姐妹，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最近的情绪，你的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不开心？有没有什么烦恼啊？有什么问题困扰啊？
一直都是矛盾嘛哈，就是夫妻感情不怎么好，然后我呢，就是现在一个人要照顾两个小孩子嘛，然后他呢也不怎么帮忙，然后呢我就自己要，反正很多事情都自己要做，小孩子很小嘛，小的那个只有几个月，还在喂奶。
嗯，是。
嗯，然后大的呢10岁了，然后又是小升初，就是我们内地的小升初是压力很大的。然后呢，我其实都自己能克服嘛，但是关键是最后带完宝宝很累了，还两个人还要吵架，然后就觉得这人生过得太悲剧了吧。
嗯、
然后有时候就会想不通了、啊，想不通了，然后就陷入一种。钻牛角尖那种嘛哈，然后就会，突然然后就会发作一下，但是呢，我因为我就是自己难过嘛哈，就是非常悲伤的去大哭一场，就这样，哭得特别吓人那种。
嗯，
有没有这时候你感觉到快乐的，能不能够开心？
嗯，就是。就是比如说比较轻松的时候嘛，就是现在我和宝宝睡着了不吵架的时候嘛。
嗯嗯，就是宝宝他现在睡觉了，就是你有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就比较轻松，对吗？
对对对对。
嗯嗯，
然后就我就老爱哭的，我觉得这怎么行呢，对吧？
嗯
嗯，有没有什么活动啊？有没有见朋友啊，外出啊，一些兴趣活动啊？
现在就基本上就是也不是特别多的交往嘛，我就自己做一点事情，现在也开始比较振作了，也比以前好一点。以前是完全闭门不出嘛，就是，然后现在就是宝宝大一点了嘛，他都吃奶粉了，因为我情绪不好也没有母乳嘛。
嗯
嗯。
然后我就要外出，因为我的大孩子我要照顾的。
嗯，
送培训班呀、啊、什么这些啊，我都要出去了。
是。
有没有见朋友啊？跟弟兄姊妹一起啊，有这些机会吗？
有偶尔吧，很少的。我加了一个在当地是基督的一个组织，是那个义工的。然后他们是叫是去劳动吧，也就是去那个关爱啊什么这种，然后偶尔会出去干活的时候就通知一下，然后我就出去就跟这些人就接触吧。
嗯，就姐妹想问你，晚上睡得好不好啊？
晚上睡得不好，我熬夜熬得很厉害，我现在就是工作量这么大吧哈，我的小孩的辅导都是我辅导， 然后我的这两个孩子都是我自己亲自照顾嘛，也没有人帮忙。
嗯，你的胃口怎么样啊？啊，体重有没有改变呢、啊？吃东西吃得好吗？
我以前有段时间暴食嘛，然后人体重就变得很胖，然后这段时间我就感觉吃不下东西一样的那种，然后就是以前我觉得我自己胃口特别好，就是特别能吃吧，然后每次吃东西就觉得很开心嘛，就这种。就现在我感觉这胃口好像有问题似的，我吃不下东西啊，这种的。
嗯，周姐妹想问你，这么多年来你有没有什么最不开心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做人没有什么意义啊，想过自杀等等啊？
反正好像差不多天天都有这种想法，但是一看到自己的两个孩子这么小又没有母亲的话，怎么生活呢？
嗯、
然后咬咬牙嘛，哭一场嘛，
嗯，
然后又继续，可是我现在没有根本的改变的办法。
嗯嗯。
刚才周姐妹就是问我们，忧郁症，情绪病是不是可以医治？
对，
有没有方法？
能不能好起来？
当然可以，如果有一些有经验的人帮助你啊，咨询师啊，心理专家、精神科医生都是可以帮助你的。
对，
自己也可以用一些方法啊，尽量找一些人将自己的心里面的感受。烦恼可以讲出来啊，跟其他人分享哈、啊。有些人鼓励你、帮助你，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
啊、在信仰里面啊，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鼓励自己的说话哈、啊，从上帝教导里面找到安慰、找到智慧，让我们怎么样面对问题。可以看到将来的盼望，这个也是可以尝试的。所以专家的治疗、药物的治疗、心理咨询，跟圣经里面很多宝贵的教导，都是对人的情绪，无论是忧郁的情绪、焦虑、强迫症，这些都是一定要帮助的。我鼓励周姐妹就是想看一看啊，可以找一些你信任的人。让你将你的问题告诉他们，看看他们有没有办法介绍一些帮助你。
对对，周师妹，我问一下你，你是基督徒吗？
怎么呀？
你信耶稣吗？
我就是想要去教会啊，因为我加入了一个青年组织，但是我就超龄了、我发现他也不是祷告的那种，是服务的义工组织，然后我就是想加入那种组织，有很多人嘛，然后
是
我觉得很孤单嘛，我就想偶尔的时候可以跟大群人在一起嘛，对不对？
对，所以你是还没有信耶稣。那我们真的是鼓励你能够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成为你的同路人，陪伴你，帮助你。那也深深的能够感受到，作为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你全时间在家里面照顾，又没有自己的时间的那种压力。所以呢，我鼓励你啊，哈，虽然你在群里面知道我们的节目有这个精神科这个直播的热线，我们也鼓励你平时你也听一听空中辅导，那借助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你。若是愿意的话，我想我们可以继续的帮助你，跟你继续的保持沟通，好吗？
好，谢谢啊。
嗯，不用客气。
我不知道有这么好的节目，因为我一直就是很封闭的，我都不会给人交流的。
对对，我相信这是一个开始吧，这是一个开始。你跟我们保持联络之后呢，你就认识一下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先听，因为你能够听到很多其他的弟兄姊妹打电话，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难处，但是在主里面我们互相的支持，彼此的带导，然后借着圣经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力量。所以我相信这个呢对你是有帮助的，慢慢听了之后呢，也希望你能够认识主，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那四川的周姊妹啊，刚才廖医生也讲得很清楚，你的病是能够好起来的，但是要配合几方面，所以呢千万不要灰心，我们愿意帮助你，好不好？
谢谢，谢谢主持人。
好，不客气，不客气，我们继续的跟你保持联络哈。这是四川周姊妹的电话。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50分钟，我们现在来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吧，河南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你好。
是，你好，张姊妹。
不是我。
是是是，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张姊妹你好。
嗯。是，张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吗？
我就是想着，反正是我的女儿这个病，她现在主要是她就是不跟我们，不跟爸爸妈妈，基本上不沟通。你说我怎么样？而且我们要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总是好像说意思他听不懂，就该跟我们吵架了。
嗯，
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从早到晚都是在听那个小孩子唱的歌，就那青少年唱的歌。
哦。你女儿多大？
她今年16岁了。
女儿16岁，而你刚才说她就是自己就是沉迷在那个自己的世界里面，对不对？
嗯。
她有念书吗？
没有，她不念书了。她在学校，她都无法就是去适应呢学校的生活，她总是就是因为他生病了嘛，在医院的时候总是有我们在陪着他哈。当他出院回来的时候，他总是就让我和他爸爸去学校，也要陪着他。那样的话，我们就不能经常那样去做，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就放弃他上学。
他患什么病啊？
他就是。那个医院医生现在诊断就是精神分裂。
哦，医生判断他是患了精神分裂症啊。
是的。
是什么时候患这个病的？
哎呀，等于是他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吧。
他现在是16岁，也就是12岁的时候吗？
嗯。
所以现在差不多过了四年前，对不对？
是。
哦，所以他初中一年级开始就不念书了。
嗯。
他从中学一年级开始就不念书了。
哦，是的。
哦，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什么？
那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想借助这个时间问廖医生什么事情？
嗯，我想问，就是说，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就是通过什么方法能够和他能够有真正的那种心灵上的沟通，然后让他就是不再总是去听那个歌，他现在就是从早到晚就是听歌。别的事情基本上不做。
怎么样跟孩子好好的沟通？
张姐妹我想问你的女儿从前练小学的时候，她的成绩啊，她的表现怎么样？
在小学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亲戚，就像我们家人都觉得他还是性格挺活泼的，就是到那个初中的时候就突然就变了。
好，
是初中。
好，初中初一的时候病发啊，这个年纪是比较小啊。我们一般在医学上如果精神分裂症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出现病情的话，这个病就比较容易出现，我们讲就是硬性的症状，就是很多对外面的世界啊，对很多活动都表现没有兴趣啊，没有 对其他人都好像没有什么动力去跟其他人一起，很多时候就是很被动，很逃避，很好像有一些事情他就可能有兴趣，但是其他大部分的事情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啊。你要求他到外面想教会去看朋友去参加活动，很多时候有这个病的时候出现一些我们讲硬性的症状，他就没有兴趣，没有动力，没有什么的要求，他没有什么事情让他感觉快乐，感觉有兴趣。但是这个也不是绝对的，我很希望鼓励这样姊妹跟家人都看看女儿有什么一些事情可以让她感受到有兴趣，不单单是一些她自己很喜欢的事情。因为刚才讲就是如果她但是听歌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处，希望可以培养他有一些时间都鼓励要求他做多一点事情，到外面走啊，多做运动啊，帮做家务啊等等，让他一点一点培养他的规律。如果不培现在不培养不鼓励他，将来就有可能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差，越来越被动，这个情况就更加困难去自己有机会独立的生活了。
是
我们鼓励就是现在还是16岁的时候就尽量让他的病情稳定下来。刚才没有谈就是药物是一定很重要的，但是药物没办法可以让这个病好过来，药物只是第一步让他本人的精神稳定下来，但是更加重要就是让他有一个有规律的生活，比较活动，多一点事情让他尝试去做，到外面啊买东西啊，做家务啊，见朋友啊，想教会啊，这些都是需要他一步一步尝试康复过来。
是，所以廖医生的意思就是说让他能够过一个规律的生活，规律生活的操练呢是非常非常重要，不单单是靠药物，而从现在开始就给他这一方面的训练。因为他现在还小，只有16岁嘛，如果现在不这样的去操练他的话，将来他年纪慢慢越来越大的时候可能更不容易。
好的，我还想请问一下廖医生，就是他现在吃了一个药，就是那个日产的，那个安氯凡，这个药是这个是在我们这儿买的，是100多块钱一盒。您能不能跟我推荐一种国产的，就是比较就是也质量很好的那个药，来替换这种药啊？
现在有很多选择，我鼓励你就是跟医生讨论，尝试不同的药物。如果有一些药物有副作用或是价钱太贵，这个也可以考虑转换一些其他的药，因为很多药也对你的女儿应该有帮助，不应该是单单一种很贵的药才有用。
是的，最好是跟医生直接的讨论。国内的药物我相信国内的医生会更清楚。这是河南张姊妹女儿的难处，五位听众朋友的需要，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也谢谢今天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更盼望听众朋友能够为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继续的守望。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